好，接着我们来谈哈，他这里最主要是把那个辛苦性啊，要把它对比出来啊。他讲说，因为有苦乐受苦受，因为爱会恶乏扰乱心呐、啊，所以不容易看出来。他就举例，譬如热拥，若以冷处风之，其身热降；热灰堕上，变生苦降。若恶距离，于此热拥而使唯有拥自性苦分明显现了。好，因为当我们这个拥的时候啊，它有那个用冷来敷它的时候啊，它会比较，因为它本身是热嘛，啊，它热的时候你用冷来触它的时候，它会觉得那种痛苦比较舒缓了、啊。那这个舒缓啊，就不容易看到那一个原来的特性，原来那个拥本身热。那如果你热灰热上加热，那就更痛了。那这个更痛不是它原来的痛性，因为你是用热灰加上去的。好，那这里又他就说，如果这两个都离开，你就能看到那一个热拥的那种自性苦，就是它原来的样子。这个自性苦就是它自己特有的这种特性，好，这就比较容易看得到了。好，那这个其实也是这样哈，我在佛法里面为何如何达到平等？我们现在很难达到平等，为什么？因为自由认定，你有你的认定，你有的看法。唯有达到平等，是一切法平等无自性，这时候你才真正能把事情看清楚，是不是这个道理？因为你被其他的性所动摇了，你被其他性所动摇的时候，你在抉择一切其他法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真正很清楚的抉择？没有，因为那个性已经干扰到你的认知了。所以在我们的修行当中，会有我们的习性，会像比如说，有的悲心重的人啊，他那个我们就想说，之前有一个法师，他到韩国去啊。那个道场我知道，那个韩国那个道场很大，它有戒学院、律学院啊，不戒律学院，也有禅堂啊，禅学院类似禅学院，那还有佛学院。他说那个三个学院出来的学生风格都不太一样，就是同一个道场里面三个学院出来，那个佛学院出来的哇，很会思辨，动不动就在讨论，啊啊啊啊，一直讲哈。那个禅学院出来就是一副很洒脱、爽爽一种样啊。那律学院就一副那种哇、哦，这个很酷哦，像个很酷的样子，因为他们对规矩用一板一眼。他说不同风格出来，那个相貌的确不大一样。一出来就看到，哎，是这个风格的人啊，他大概看他的样子就要知道他是在从哪里出来了啊。可见他们的教学还蛮成功的，真的还能塑造出那个样子出来哈、啊。不过毕竟也是习性啊。那这个习性是众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无法完全去除掉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必须要是各个为人悉谈，彼此是对峙悉谈，因为他有他的功德啊，他也必须从此而入，他必须从此善法生其他善法，所以你不能完全把他打平，你不能把他打平。但也正因为我们每个人就带着一份角色，一个色彩，所以在看事情的时候，他会偏在这一边上，他会偏在这一边上。像比如说以我们现在来讲。以我们现在在教学上，我就很明显知道，我们在定慧这方面会偏向慧，在定这方面很明显会不足，很明显不足。那可是这时候是不是要勉强他？有些地方如果在某些情况里面，你必须时时观察这个定慧的不均等，你要做调整。但某些状况不一样，某些状况你必须要针对某个因缘当中，即便他会生一些过失，我要先强取这个功德。为什么？因为假如没有这个基础，就好像说我们现在假如连起码之见都没有，我不会马上让你修定，我宁愿你在职务上多劳，你会很劳动，你甚至必须要多听闻，你弄得说我哪时候修，你还不轮到你修，你修了就完了。为什么？因为因缘不具足。有的人就讲说我来这里做事的啊，我来这里一直在讲说，觉得他就很不满。可是实际上你适合现在这个阶段，今天就算给你一个空间让你进修，你也修不来啊、哦，你也修不来。所以在某些阶段里面，你不能用一个很狭隘的角度来看。 但事实上每个人啊都有他他的应激的东西，都有他的应缘，所以他在抉择一个东西的时候会偏向自己的习性，偏向自己的习性。但如何慢慢去除这些障碍，我觉得还是法空。因为这个法空啊很容易观察自己的偏颇处。好，那像所以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自己如果站在一个平衡的那个比较彻底的立场的时候，你会容易看到你因为着重在哪方面，哪方面的现象会容易涌现出来，但因为正因为你偏向这边，所以你哪方面的因缘会比较不去除，你比较容易去觉察出来。所以你在这条修行路不会一直瞎忙，你也不会一直栽到那个地方，你很清楚在道理上已经现这些现象的时候，某些阶段你必须要忍耐的去完成，即便有偏颇。我常讲就是说短时间有偏颇，但长时间可以平衡。所以平衡就是说我因为我无法同时照顾所有，那必须做规划的，此阶段以此为重，下阶段为此为重，因为我没办法同时照顾所有的。那假如到最后慢慢成熟的时候，它随时都可以调整，随时都可以调整。但有些阶段你必须要做一些区分，甚至你也会发觉在你的认知习惯，我不是讲说在我们的那种认知习惯里面，思维习惯里面，我们大概不大适合做很大的不但不适合，可能也不大容易成就。为什么？水清无鱼。因为你有怎么讲你有你的立场，也有你的态度，有你的抉择，那因此某一方面的就纳受不进来。那因为你个性比较谨慎，所以你的局面不容易开阔。他会有你自己大概多少能看出你的个性。那因此你在这个本身性格上未没有改变的时候，你也不要强取。否则的话即便有你也会不安。因为你的因缘，当然这是不足处，但如果强取它的话，强硬做，你就那个就不容易成就。那包括有些人，那你必须要有所抉择啊，而且你大概也知道你的因缘大概会往那。这个为什么你大约知道的话？因为你的个性跟你的那种所执着的，会感应这一类东西出来，这都可以看到你的性格上的善巧。优点，同时也看到你的性格上的不足，所以你后来在观察你周边所感应的，它其实跟你的念头烦恼还是有关的。不然你注意看，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你会想到，因为还是万法唯心嘛，你的现在根深七世界其实也没有离开你的自己的妄想分别。那它这个东西，这种标准会从哪里来？你会容易觉察出来，其实因为你能找跑到那个远离一切多余的干扰，那这个多余的干扰在人世间相对当中，你再怎么摆除多余的干扰，都会找到另外一边去。蛇左边跑右边，蛇右边跑左边，唯一保持真正的平等，必须从法相应处。从法相应处，你比较容易很真实看到那种不平衡性，你就比较容易看，因为你有所偏好，你就知道其实法平等。你为什么偏好？因为你有这种偏好，所以你会有这种结果。因为你有这种执着，你有这样的问题，你就比较容易感觉出来。所以我讲说一个真正的正见啊，可以让你消灾免难，趋吉避凶，因为你看到不平衡处。你会看到因为冷处让你感受到热，因为那个热灰让你感到那个苦，但你不容易把苦乐拿开以后看到那个不苦不乐那种造作性。所以说你必须要把这些东西跳开这个束缚。所以当一个人智慧或是他的认知观察越细的时候，他看事情是不是相对客观？相对客观。为什么？他少带入了情绪，少带入了那种习性的判断，他能真实的依于这个道理。他不但在自观于自己，观于他人也都清楚。其实像这个道理也是如此。好，如是一业烦恼所生诸行，所有安利出众所摄，犹如热拥啊。这个热拥说，所有业烦恼所生诸行啊，这些所成的所造作的颠倒性啊，还有所安利的出众，都是在这个无取运这个行苦当中都站在里面的。 那这个最稳定的最绵密的啊，任运随转的，在一切烦恼处的，你它是在一切处，所以你不容易感觉到它那一个绵密，它就紧贴在你身上啊。所以其实在这里也演绎了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往往啊，我常讲的就是你的专业经常是你的弱点。你的专业为什么？因为太信赖他了，而且你这样靠着他，你的专业经常是你的弱点。也就是说，当我们在修持的啊，最容易看不到的就是你修持的盲点，因为你必须要靠他肯定。所以我们不是经常修行讲是吧？当然这是我们彼此同道鼓励的。你什么都可以讲我如何，我可以不要名不要利，但你不能说我不会修。因为我敢存靠这家呢，你给我提我的要死啊！你知道吗？你，因为它正是你最切要的地方，所以你看不到它，因为它就在你里面。你很容易舍外，但你不能舍那个你最挂碍的地方。所以你最专业是你靠它自我肯定的，所以你的专业可以是你的盲点。这个就是我们很多地方一直在看到我们的习性今晚会产生到这种现象出来。所以行苦性中所有乐受如冷处风，所有苦受如热灰堕，这个就是这个行苦性中有这些东西现象，然后所有不苦不乐受如离恶处拥至性苦啊。这个时候就很最清楚的呈现这个道理啊，这个苦，这个行苦的相中就呈现出来。又乐受中多生染浊，是故说彼贪所随增啊。又乐受中多生染浊，所以说彼贪所随增。以苦受中多生正慧，是故说彼嗔所随增啊，就嗔这一方面强了啊。其实这个是我们讲是这样讲的齁，在其实在现实感受当中也不是单一面的。因为他经常是苦中有乐，乐中有苦。齁家长那随他随真，随他的那个他在你认知里面，其实我们讲说他真齁是有什么真，其实是你在认知上他真，所以你被这个境所夺。你的心因为在这一方面认知，其实我们讲说客观上来讲是因为热灰因为冷处所以多，但在实际在讲烦恼的时候是以此法增上烦恼，所以这个境被这个烦恼多。我们现在讲是客观让你起这个心，这是我们的众生的境界，说有这个乐所以让我起贪，那因为是有乐境对不对？我们现在不是说因为有逆顺境所以让我贪对不对？那这样就把拐弄怪顺境去啊。为什么顺？像我来讲，你们看到榴莲顺境呢，我是逆境呢，对不对？你看他说哎呦好，我说我不要，嘿，那所以说乐境顺境逆境是从哪里来？是你给他安利，那一旦安利你心被这个境所夺，不是他本身夺你，是你安利他所以他夺你，对不对？不然我说榴莲应该给每个人有同样看法，这就是唯识的道理啊。所以当我安利这个法这个境的时候，当一安利的时候我的心就被这个夺，当我取这个为顺境爱着它的时候，这叫贪所随增、啊、好，这就在这里增上。所以其实不但有一个类似客观的境，那就是你的所缘了、啊。那其实你的心是看似好像客观，不是，是以它为书所缘，你内心起这个亲所缘呢，又在这里起能分别心，其实主要源头还是在于你不能如实照料它嘛。所以你随它转，你就看不到那个隐藏在里面的最根源的烦恼心，你就看不到。哎，很有意思。其实有时候我在看这个东西啊，有时候因为要讲比较辛苦啦，自己体会比较快。这体会就很舒服，我有时候想看完鬼那怪掉齁，应该怪掉该你自己享受齁，对用因为觉得有些东西如果 有一种心情，就是如果能依法随法相应行、哦、应该是何等喜乐。就是说大概 以自己认为的、啊、就觉得说应该是这样、啊、所以有时候即便有些道理要越看啊，原来我的烦恼是这样来的、哦、原来问题是在这里、哦、那现在假如不要这样是不是就可以灭掉、啊、就有一种对灭地的欢喜，就哦，这样的苦是这样啊，这样就这样把它去掉的话，那多好，哎，就会对升起的对法的好药啊，在以非苦乐之所显现，出众所摄，所有安立行自体中，以无常性即常颠倒，以众苦性即乐颠倒，以不净性即境界颠倒，以无我性即我颠倒。是故说彼不苦不乐受，无明所随真。因为这里面你一旦有苦乐，你会随苦乐另外执着，所以其实这本身是在一块，只是说就差别上我们会讲说，当因为苦性太强的时候，你这个苦的认知心会强，那当我在不苦不乐的时候，我对这个单纯在运作的东西，我会形成一个另外一个颠倒，这个颠倒就在这里，会把它弄相反，弄相反就是那个无常性即自以为常、啊、如果这当中另有什么东西有苦乐的话，就会以苦乐两边贪嗔随增，可是这个如果没有的话，它就无明，那无明的话就是以这个它也没有，就好像说它没有特别的个性，它没有特别的个性，但它就具有在这没有个性当中的一种定位。我们现在来讲就是说，要把它丢到苦边，要把它丢到乐边，要把它丢到嗔，要把它丢到痴，那不丢到贪，那如果它既不贪不嗔不苦不乐，就有一个定位给它，这个定位它不明显，那它不过它就是有一个它自着的那个站立点啊，它安立于这样的特性啊，这个特性就是一个颠倒性，是吧，愚痴啊。那因为其实贪嗔有没有愚痴性，有，但因为他这个性特别强，所以说以他来定名。但在这个如果贪嗔都没有的时候，我们他还是有一个颠倒性，这个颠倒性经常表现于什么样，以这个常乐我净里面的执着啊，以不净性执着为净性。当然这个里面的常乐我净的性啊，因为我一直要表达的就是说其实就是行苦的特色啦，就是说它不明显定位，应该怎么说？这个执着，这个内在的执着，不是就外境的分别。我们应该怎么描述啊？就是说，我们现在不是对外有苦有乐有这样的分别，但这个行运啊，这个行运是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不净性。执着于净，对不对？那这个不是一般外层的净不净哦，不是外部，包括我们这个我也不是，应该讲说不是那个分别我执的我。我比较方便用具生我执，就是他强调的不是概念上的我有我执，不是，是那个自然对我的产生，我的认定。其实我要描述的是不是你理智能判断的，而是那种自然凡夫性的众生性里面会爱作这个本来无我却以众法合回为我的那个习性，不是像我们现在用嘴巴来讲说啊，这个就是我，不是，这个是很粗的，这个都是落入概念的，落入概念。比如说我现在讲众生里面兼我在逻辑上哲学上好、哦，我知道上帝创造一切，对不对？我在某种我的认知信仰里面，甚至我也坚信上帝创造我，但这个认知有没有妨碍？它其实真正的肯定是来自于内在的我执，也就是说，他的认知是认为上帝创造，他好像把自我放开。那把他这所有的来源就归到上帝，对不对？这是他很坚定的信仰，但这个坚定的认知其实并不妨碍他真正的烦恼性是来自于自我肯定那个根源的烦恼， 这样你们有没有听到？就是说我的分别法只是建立说我是有上帝造，可是我的寄生我只是从以我莫那，我那个自自然然的爱着，这个爱着不是我的理性判断，是我这种习性，无明习性的，我自然产生了一个对苦乐，不是一个知识上无常即常，不净即净，那个无我即我的这种认知，而是那种自然的颠倒性，养自然形成的那个本来无我却以为我，这样你慢慢听到不大一样哦。我如果这样用语言讲的话，那我们现在都已经证过了呢，因为你们都知道无我了，是啊，我们讲完你是不是应该证，你们大家都知道无我，我们在座每一个都知道无我，但都有我，你看我的意思就是说道理知道啊，但在里面那个还没有啊，最里面那个就是习气辛苦，那个不净直为净，那会爱着，就是那个颠倒性，这个颠倒性不是像我们现在理智能分别的，是一种长久的习性，以无我自我，无我是实相无我，但凡夫的五蕴直取里面自自然然集中五蕴的颠倒性，不是由五蕴法执，而是自己起五蕴的这种颠倒性，然后又以五蕴支撑我，由我来摄受五蕴，你知道吧？就说自己为了成，我不是经常举那个例子吗？我眼睛，我在梦中眼睛不是我梦中的眼睛看色，也不是眼视在看色，是众合法为了成就我这个能分别的见闻觉知，我会起能见境界相，能观观察相，观对不对？能观还有境界，那来自于根本无明三系后六处。所以我们其实不是眼睛看，也不是眼心看，也不是色尘，离我眼睛之外还有法，我为了成就这个颠倒，依于众因缘习性关系，我会同时生两端，有尽有能有所，以能所是不是真的有能见所？不是，是就这个认知里面以世俗地分两头，叫做能所，从也不是眼根在看一个东西啊，这不是在很多法就抉择，所以你看啊，是众多法形成，那五蕴也是如此，我们以染五蕴，然无蕴也是这个分别，也是无五蕴，然后我们众生然无蕴以成就我，然后以我再来滋润那无蕴，这是众生内自在的颠倒性。那我们讲的这个无蕴是这个东西，不是理论认知的，哎呀我终于会把无我变成我，那我们现在如果照这个道理呢，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无我，那不大家都证果了？不是，道理虽道理，你依然执着，所以即便世间着所哲学你认为根本烦恼跟你认知的不一定有关，你是用这种认知增长你的根本我执，但从不是真正依教真正信受你说的道理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无我，我举这个例子，就说我知道无我，嘿你好笨哦，你都不知道，我知道无我呢，我知道无我呢，那你说我从哪来？从知道无我更加强的咯，我本来无我还没那么强，我本来我执还没强，正因为知道无我以后我更我，所以你知跟你修，你那个是拉开的，所以我们讲的这个五行运就是行苦，我现在描述的是那一种长久来的习性，它不是一个理性理智上可以分析出来的，而是一种习性的众生性，自然以常无常之为常，以无我之为我，染一切性，然后自以为自体。我要描述的是这个，没讲话清楚真困难。因为否则的话我们好像也懂，有时候可是层次有点不大一样，层次有点不一样。那你如果层次知道的时候，你要看的是那一层，不是那一层，那一层很容易破，你下面那一层不容易，下面那一层你根本连在认定无我的时候都还在我嘞，哎，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这个东西，其实要让你知道你真正的敌人在哪里。所以你要是没看清楚啊，我常讲就是你一直投入，其实你一直越走越远，你越走越远了，好。 好，我们再看啊，又诸渔夫以乐受舟，东升南捉，由是因缘，于宪法中行身恶行，行语恶行，行意恶行，身坏命中广收，乃至生那罗家啊。由这个乐受当中生难作啊，当然乐受是不是纯一是这样啊？那我们之前也谈过，乐受里面在正修行当中也有一些乐受啊。但问题是，这个乐受的时候，光因为一般来讲多生难作生是不一定乐受就这样，看你怎么去接受它。因为圣者修行的时候，他在他的身心感受上，他也会类似这些东西，尤其是身体的乐。按心里的喜有两个不大一样，那这个乐里面他也如实能觉照，但会不会生难作，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一生难作后头的问题就出来了。好，又由后有爱故啊，后有爱故啊，能感当来生等众苦。后有爱很有意思，本来我们对后有爱搞不大清楚，不过这个后有爱很有意思东西，就是一个我们现在为什么延续家庭，其实就是一种后有爱的具体展现。那这个像，所以众生有一个想要，就是说啊，我们这帮都没人继承，这就是后有爱啊。我希望我这个血脉一直下去，不过这种后有爱是很粗的。那像我们这个后有爱是来自于我本身自我的持续，我不能让我断。这个不是说你用，也不是用我们理性的啊，就是说。到中阴身的时候，然后讲，那我身体跑去哪里？那我要延续啊！我为了要我让我延续，我的一个颠倒性就会让我升起另外一个更生期时间。是那一个后有，他那个后有就是，当然他我们看是后有，其实是内心里面对自体的延续的一个追求。他不但寻求一个我的延续，此刻我还要后头我。所以因为对我的爱着心转移对后头的追逐，我们讲后有，那这个心就会让他不断的追取造作摄受一切东西，以成为我后有增长的基础。对，所以我们会让自己说未来留个舞台给我后有爱我如何扩充我如何延续我的事业不要断，都是后有爱，这个是后有，就是后有爱啊！讲实在的，我所以不是讲说我盖庙盖到一半，哎呀，壮志未酬身先死啊！常使道人泪满襟，他没呐啊，这里戏不要紧，戏啊多好。我说那登地啊，没啦，不要后啊，不要后有啦。啊，你这时候该断就断了。为什么？从来你也没拥有过，你也不要想继续。如是因缘，当此处圆满为圆满。当尽心念念之中皆圆满，这样你就知道它的意思在哪里。否则的话，你这样弄下去，你会有很多遗憾哦。所以我们现在是越有钥匙越多。那里要关，那里要关，那里要关。哎呀，我这个门忘了关啊，这个忘了说啊，就这样了。啊，就是越扛越多，为什么呢？后有，以现有成就后有，要持续有，因为关了以后回家还看得到，不然它会不见了，所以我要维持所有我所有可能延续的东西。这个后续的其实都是，也不是单独一个后有，它一定是就现前的爱衍生成为一个希望此爱能一直延续出来的一个往后走的这个东西，方便讲叫后有。那其实后有还不是现在的，所以引申方便来讲这个延续性的，所以他会感生能感当来生众苦。所以你看我们来讲说苦在哪里，苦在你自己去找来的。其实我们后有的苦，正是因为你看很有意思，你看当来生苦竟然是因为后有爱，就是自己没事干也是爱苦来的，去把爱用爱去把苦招来，你看，因为后有爱，还真因为爱的啊，爱才有当来苦，而且真的是因为自己不断不能割舍这种爱着，而因此让苦得以衍生出来。所以你看修行，我说魔啊，魔很可爱的啊，魔哪会让你讨厌？魔讨厌他早就断魔了，就是因为你自己会后有爱才去找魔的，对。你爱所以才魔， 所以这个众生在修行上难，难在什么？我记得就因为他，你本来是因为离苦要得乐，竟然为了要离苦，竟然要舍乐。那如果要舍乐，我何必离苦？应该再弄到最后，到底怎么修？对，因为我本来是因为离苦才，我要得乐，所以要离苦啊。但我要的离苦，竟然要先舍乐。那我当初的目的就是要得乐才要离苦，你现在要我舍乐，那我何苦来做这种事情？舍不下，舍不下，因为他必须以乐为先，以乐为先引导他，结果没想到苦是因他而来。好，如是乐受贪所依故，能生当来无趣等苦啊！哎，能生当来无趣等苦啊！又以苦受多嗔多起嗔心，不随所欲触众苦事，变生种种愁恼怨叹，乃至迷乱啊！由此因缘行三恶行，堕诸恶趣啊！其实这个我因为像我们在这个东西啊，这个道理我们大概都也知道。好，那我想我们还是思考一下啊。我们现在在我们的身心当中，刹那之间，时时有很多苦在跟着我们。第一个是乐受，我们受用，但受用的当下，我们此方满足，那方不满足，就是我们时时都还要怎么样？不随所欲，触众苦事，变生种种愁恼怨叹。我现在要讲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是不是还有众多不随所欲，你因此有没有所所的愁恼怨叹？那你必须要去除的是怎么样？当你在不随所欲的时候，你应该快看清楚这个东西。因为活着的话，发觉就是说，包括我们在修行，我们会有很多的理想，即便你可能都是善心，但你可以善心努力经营，但你不应该生种种愁恼怨叹。哎，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像我们来讲，有时候我们因为把世间看得很认真，所以我们会很苦。我们把每件事情都很认真的对待，但其实你越认真，我不是叫不认真，是那个认假作真的时候，会种种愁恼怨叹。所以有人在讲说啊，现在这个因缘不具足啊，这个人要不要现在都如何如何？我说尽力而为，但不要等哪时候修，你有空就赶快修，因为你不要等说啊，这个因缘一直不具足，因缘不具足。我说因缘具足做因缘具足事，因缘不具足做因缘不具足事，因缘不具足当下就是那个因缘具足。你就应该尊重眼前，或者你会种种愁恼怨叹啊，种种愁恼怨叹。你在等，你一直在等，因为你啊，你所有一切不随所欲，苦受啊。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一直在修行上一直在就是说，因为这个很难的。你要是保持这种都没有目标，你的力道也没有。但一旦你力道投很多的话，就生爱着。那一旦有贪，就会这个嗔就出来了。所以如何在这种地方达到一个平衡，其实不容易。那菩萨道里面真的，如果自己修都比较简单了。那面对大众，又要扛起弘法利生的责任，又必须要经营种种的佛教事业，却当中又如何因为你有所愿要成就众生，但又不随所欲，那不随所欲我就另言不清菜了。可是又发觉不对，可是你做的话马上又不随所欲，又种种愁恼怨叹，会不会这样？那其实我发觉这种有时候我们在那很苦恼啊，佛告诉我啊，你怎么会这样啊？佛都在那里笑，我就是故意要让你这样的，因为这样你才会知道修行的真意义啊，让你从现实境里面磨到如何要取又要舍，不取又不舍，到底怎么办啊？这种练出来的功夫比什么都好，所以他说那要练多久？不可说，练到你醒来的时候，我绝对不会让你一路顺风。 因为我让你顺龙会跑到乐寿。哎，后来我有时候自己这样，因为我有时候一个人住，我这样瞎无聊，我就在那里想东想西，这脑袋有时候不大老实。我有时候想想啊，自得其乐，嗯，哎，蛮有意思的啊啊。我所以想说，有时候觉得说活菩萨你在哪里？后来想一想，活菩萨还蛮可爱的，随时利用各种境在磨练我们。嗯，哎哎，好，我们进一步啊。如是苦受称所依故啊，能感现拔后法众苦，又以不苦不乐受中多生如上颠倒之心，以二种苦啊，依贪受依乐受贪所生苦，即依苦受依苦啊受称所生苦，然后生不舍思，起不舍心。你看这里面不舍是什么？你要是说贪不舍，那我们倒还说，没想到我们嗔也不舍，嗔也不舍呢。你看，以苦受以苦受嗔所生苦啊，哎，我这个我才不要嘞。那不要的态度，不要的方式，你那个不要方式刚好是不舍思、不舍心，真正的不舍，真正的不要态度方法不大一样。所以我这样举例说啊，这个杯子我不要，手一推，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还靠近呢，越不要手还粘在那里，还不要，你不要说不要还好，不要就还粘上去的。你看不舍思不舍行，不要不要，不要都上去了，不要，好，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他的不要方式，因为你其实有那个不要的心的时候，其实已经要了。最主要因为你不了解那个性，了解那个性你才能真正舍，所以这个舍绝对不能落两边的舍，落两边的舍其实没舍，落两边的舍绝对没舍，因为你需要顺境，所以你起对不可爱境的舍，其实那一定是没办法彻底舍了，必须要观其它的真实性，你这个舍必须要从内心里面放松的舍，而不是起两端的舍一端，其两端的舍一端，那一端就不会舍掉了。是故虽有众多烦恼及随烦恼，然佛世尊但立三种根本烦恼为贪嗔痴，由此因缘立这个法。所以他立这个法有，因为他是从这里根源所生的啊，所以说立这个三法也就可以了。好，依此密意，佛世尊说因观乐受是众苦法，因观苦受犹如毒箭，因观不苦不乐受是无常有坏灭法。所以随他所现象，从角度啊来跟他破斥。所以因观乐受是众苦法。为什么是众苦？因乐受为求乐，因乐感应的众苦，这个能看到乐，所以他要你这样观啊。所以这个观察有没有用？其实有用，那只是我们很少观，很少观。所以有时候我们发觉就是说，我们有时候现在的修行比较偏向依闻诵啊，其实应该，假如我们，当然这是我的幻想啦，我的幻想。比如说我们现在早课到的时候，诸位，我们现在来观察啊，像现在你有哪些受，这个受又从哪里来，就是用话语引导，大家也就真的就是用这个心情来观。我有此身，因此我有哪些挂碍，甚至我现前因为某种事生哪些挂碍，这个挂碍又从哪里来，就是直接观乐受，你现在是不是满足现在的生活，而这个满足是又因为什么爱着怎么样来观察。我就是我其实要讲的意思就是说，与其这样送不如平常的观，那如果有人引导可以，不能引导自己观，因为我觉得这才是修行的很核心的东西，因为你必须实际上用你的心跟你的法相应，而不是日子没有在跟法做思维。后来我还想一想说，有时候有的人功课做很多，但法不如心，因为他没有真正用心去体会。所以我不是经常举一个比较极端的反例，就是说我可能没什么功课，但我经常善于对法做思维。那这个思维不是法义逻辑的论证，而是这种对身心的直接相应的观察，这恐怕 就像说你念无常无常啊，无常经边喝咖啡哦，好无常，嗯，那口渴啊，无常经那即心用。我告诉你，要去灾区走一趟还比他好，灾区走一趟很无常啊。那你现在是在享受场里面在观无常，怎么观还是那里啊，是不是？嗯，你在一切都照顾好了，观无常，哇，观完无常，一切皆常，一切皆我如我愿，嗯，那不如直接去那一本无常经，可能比你用念的还强多了。所以我才会讲说，有人要死了去助念，但不要念完就说高代啊，我等来，不是。你不反观，你真的，我就是讲说，你不是利用死人啊，不是利用临终者，你把它关就是你。因为实际上，我今天来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外头有插的很多人家死的那个，啊，那个不是那个花圈呐，啊，白归白啊。不过当时突发异想说，那上面都写了一个四大行，你蛮挺出名的。那沿路说，哎呦，因为我那真的这样想，说，哎呦，没多久也有人要排这个给我看的，因为后面名字改。可是我这样开车就这样，哦，这个人死了，那以后我四大行写上去，说，哎呦，他走了，我就这样，哎，早晚要有花钱的，啊。所以我这样一出来看，其实每个人轮啊轮就轮到这个。啊，轮的时候你已经死了，很多人用花签你也没有带到，连花香都没闻到，啊，就一排一排，我看到一排，因为这就是去说，哎，不久就是自己，哎，所以其实像这种无常，我当然这是岔开来来谈的话了，就是有时候我们一般来讲，我像看到我去办人家助念开始，其实有另外一个心情啊，啊，这种心情要是你呢，哎。那其实没多久就是你了，因为大概没不知道啦，其实也不会太久啦，因为大概过一半以上的三分之二了吧，我看，对，我们如果再短命一点的话，很快就到了，其实很快就到，所以这种心情，就不大一样，哎，所以我就讲说，这个让佛告诉我们，因观乐受是众苦法，因观苦受犹如毒箭啊，那让你极为难受，因观不苦乐受是无常有坏灭法。那由这个来观，那这个观里面，因为你的心是依众多执着而生，当我开始观的时候，其实直接对峙的就是现前那一颗心，是有没有用？有用，因为那个心其实众烦恼也没有实质法，是众颠倒一不断滋润和合成长，所以当我现前在观这些的时候，其实是不是直接就感应？是马上感应，是马上感应，因为以此和合心施这种，就像我以阿赖耶识众起颠倒，但在阿赖耶识当中，我正闻熏习，我虽不以阿赖耶识合，但我其实以阿赖，就是我不是阿赖，就是他不染我，就好像说一切法都在虚空当中做，但一切法不染无虚空。正闻熏习自有他生清净法的作用，他虽寄居在阿赖耶识，但不为阿赖耶识所染污。那这个法就在以这个，哎，可是因为它是合一在那个地方，所以当你起作用的时候，其实烦恼心就逐步在转掉了，逐步在转掉了。所以你看，这个其实在我们修行的意义上很有意思的，它的感应其实不是没有，它是马上。问题是，你有没有直接有力持续不断？哎，这样一个念头起来了，其他念头就插进来了。一个念头起来，难得修没多久，其他的烦恼马上就进来，所以都遮掉啊。不然其实感应是当下。嗯，好，我们接着看啊。若能如无常性，是见此能断一切颠倒。所以你看，观无常性的重要性，其实观无常性不是啊，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个三法印。其实就是空无相无缘，就是空相无相无缘。所以我最近有一个学生，因为观无常，所以他对某些修行与化解开始有点得理，而且有得理，嗯，这两个法门不大一样，但从观无常里面可以受用，可以受用，嘿，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根本的。那尤其是修解脱的人啊， 那个无常啊，应该也要多观察。如是诸行是第一义，苦胜第四啊。一切圣贤啊，一切圣贤甚至观音于第一有最极尽诸取运中，尚不愿乐，何况陛下纳若家中啊？就是说，我这所以这个你看，这里面其实这句话就很有意思啊。这句话就是我们一般来看过，我们也看过，就不容易去体会。因为你如果前头对无取运的道理不清楚，你就比较不容易。你但文字上很容易懂，但我们刚才演绎出来的道理是什么？一切圣贤甚至观于一第一啊，第一有最极尽啊，最极极尽诸取运中啊，尚不愿要，不愿乐。也就是说，因为他在乐都是苦，因为我知道苦的真意，所以我会不会在修行上另取乐受去追逐？不要。我会不会在五蕴当中的任何一个，即便再细再细的乐，我会不会生一个爱着？会不会在这里形成另外一个安住的东西？不会有。因为最极第一啊，第一有最极极尽的诸取运中啊，不要。连最高的无取运里面最高，我会想会想处我都不要。为什么？就像会想会想处里面有没有行运？他讲啊，他讲是非想非未想，要是行运没有的话，他早就解脱去了。所以他在他的认知里面无非想非想，其实行运之苦还是在他当下，所以这个我也不要。所以以此道理在抉择一切法的时候不是很清楚吗？如果你的观念你知道苦在哪，我才不会在一个修行上偶尔所得的乐里面生爱着。换句话说，你怎么想？你知道，因为这个观念一旦有，你就会自己抉择。比如说，我现在在修行上得到某一些东西，我得以自沾沾自喜的时候，其实当你一沾沾自喜，心里告诉我，你就是一个烦恼人，不是吗？因为法中没这种东西啊，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把我的乐爱着藏得很密，再密，你一看到说有就苦啊。所以我不是举一个例子吗？现在我们经常会之前来讲，我们找到很多的有名人来证明我们在社会上是有地位的。好，那世间人就也同样烦恼，就说哎呦，这个人人家那个社会关系那么好，那么多有缘有地位的人都跟他照相。可是从修道的立场上，这个人怎么那么寂寞？为什么？他为什么自己必须要从别人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那处处你所贴出来不是告诉我你很苦。你很苦啊，不然你怎么要他？你可以不用他的啊。那你告诉我，你贴一张就告诉我，哎呦很重哦，两张三张四张，哇那么多张，我不会羡慕你，我只觉得你很空虚。好，当我现在发觉说我也可以沾沾自喜引以为自豪的时候，其实你马上知道说我也没高明到哪里去。为什么？这明明是无印象。所以这个见一旦有，你就很容易去在修行上，虽能知道说在此当中我因相依在一个关系起某些功德，但此功德是因为过去有此等烦恼过失，所以相对于此功德，因为我离这些烦恼，所以有这种功德，而此功德实不可得，若生爱着，那不是又回头？所以因为你有这种见的时候，你经常就有这种荡出烦恼的觉察，那这种品味不同啊。我们现在都还烦恼，但知道这个觉察在的话，你只要稍微让你冷静，马上就觉察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才是宝贵宝贝啊。那在很多的应对当中，你随时都有这一份的觉察，我觉得这才是无上咒无等等咒。这是无上咒无等等咒。讲完自己高兴一下。不功课嘛真忝呢。那么自己有没有得到一些法喜的话，那讲回去啊，哇嘿，这行业嘛歹做了，这年终无休呢。这个那当然必须要在这里面有另外法的欢喜，自己符合自己修行这一条路，否则的话才不干这种事的。 是不是？那一定就有它的道理。所以就是说文法说法，嗯，不错，有意思，哎，嗯，好吧，那我们早上先到此。嗯，